哦，亲爱的主，这是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里面的祈求。我们知道家庭的快乐是因为有主的同在，家庭的快乐是因为主爱与我们同在。主，愿你得着我们的心，愿我们的家庭成为一个圣洁的祭坛，不仅将我们连同我们的儿子孩子都永远的献给你。求主恩待我们的聚会，与我们的聚会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看到圣灵这些日子来在我们中间做奇妙的善工，每一次的聚会中就看到有人在掉泪。我这两个星期在跟弟兄姐妹的分享中，我看到很多的家庭被重建和更新。我现在这里有几个问题。做丈夫的，过去你就跟妻子常常晚上一起祷告，特别是这个礼拜来，你为了蒙受上帝更大的祝福，你开始带领你的妻子开始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的弟兄，请你举手。感谢主，手放下。第二个问题是问妻子的，这两个礼拜来你的弟兄真的在主的面前肉麻的称你为骨肉的，你也知道你的家庭已经开始有更新的，这些姊妹你在主的面前感恩举手。感谢主，感谢主。我第三个问题是说，在我们中间确实还有一些没有信主的，但是因着这几个礼拜的信息，你们真是看到从神来的祝福，在耶稣基督里上帝已经丰丰富富的藏在他的里面。我今天听的不是一个道理，我盼望是得到耶稣的本身。有这样的弟兄，有这样的朋友，你在主的面前愿意举手吗？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我们先来为这些祷告。亲爱的主，我感谢你，若不是你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感动的工作，人没有办法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人没有感受到唯有耶稣才是我幸福的依靠。求主你纪念今天在你面前举手的，愿他们的生命与你同在，愿他们家庭得着你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感恩，阿们。今天的信息大家可以翻到单章，大家一起读出来，是什么？愿人得敬虔的后裔，我们把它背出来。愿人得敬虔的后裔，这是出于上帝的话。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段圣经，请大家翻到马拉基书2:15的上半段。这是在新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2:15上半段。马拉基书2:15上半段，我们翻到了就一同来领受，一起来。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自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得敬虔的后裔，乃是他愿人得敬虔的后裔。按照上帝这句话的字面的意思，这里告诉我们，上帝并没有因着他的能力用地上的尘土造许多个亚当，造许多个夏娃，没有造许多个男人，也没有造许多个女人，而是按照他的心意只造一个人，连这个人的妻子也从这个人而出，为的是叫地上的夫妻两个人能够成为一体，成为骨肉，为的是叫做妻子的能够顺服丈夫，叫做丈夫的能够敬重自己的妻子，而且为妻子舍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说，这只是上帝在缔结人类婚姻、设计人类家庭其中一部分的美意。上帝在一个美好的家庭设计的蓝图中，还有一个极大的心愿，就是愿人得敬虔的后裔，愿天下的父母都能得着从小就信靠上帝也能够蒙受上帝祝福的儿女们。今天我会按着圣灵的感动来讲第三篇，那就是儿女篇。在讲说儿女的信息前，我们先来思想一个最首要的问题，那就是儿女在我们家庭中的角色和定位。在人类婚姻家庭的缔造者上帝的眼里，儿女首先不是你我父母私有的财产。圣经上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我们一起来把这句话背出来。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是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父母只是一个代管的保姆。如果这句话今天在你们做父母的看来是真的，是对的，那么你们的家庭今天就会出现一个革命性的变化。连续家庭的信息今天已经讲到第三次了。第一次的革命变化是当你们在主的面前真心的认你们的关系，夫妻关系是骨肉的关系，真的开始肉麻的称自己的配偶是骨肉，这个革命性的变化已经开始了。第二个革命性的变化是不只是你们夫妻两个关系，而是你们与上帝的关系，那就是你们夫妻开始愿意来到上帝面前跪下来向他祈求恩典的时候，这是第二个革命性的变化。那么今天我要讲第三个革命性的变化，就是你们夫妻两个来到上帝的面前，重新确定你们跟孩子和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在你们与孩子的生命中，从今天开始，盼望在灵里面让你们有一个感受，真切的感受是加上了一个新的关系。从此你们不再是只是孩子肉身的父母，你们还是管理上帝产业的仆人。你要开始为着上帝对你生养的孩子负责。如果今天你愿意用你的心灵和诚实里面承认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给我的产业，那么你就要开始学着常常向上帝祷告，要求问他说，神啊，你在我们这个孩子的身上的旨意是什么。不只是如此，你也要渐渐地在心里的深处要感受到有一个预备，不只是预备你的孩子十八岁读大学要离开你，而是有一个预备，有一天你要为着上帝给你的托付，将你生养的孩子向上帝交账。我的儿子21岁生日，他曾经告诉我说，爸爸，21岁生日对一个美国人来说是非常重大的一个转折。他说做父亲的为了让孩子有一个像一个男人的勇气，有一天要做丈夫要做父亲的时候，他会带领这个孩子到野外去，完全不靠已经预备好的食物，就去打猎，就去钓鱼，就去野餐，整整24小时生活在野外，用一个象征性的行为来祝福这个孩子有一天可以成为一个好好的丈夫，可以成为一个好好的父亲。21岁的时候我在加州，我的孩子在西雅图，我没有办法赶到那边，我在主面前祷告，神啊，既然我的孩子就认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候，主你让我能够给他一个怎样的父亲的祝福呢。我在主的面前祷告，灵里面一个感受，我要为他买三样的东西。第一样东西是要给他买一根皮带，这根皮带我要告诉我的儿子，你要束紧腰带做人，不要大腹便便。第二个，我给他买一条领带，这条领带是要他不要人模狗样，在人的面前就要好好的有一个人的样子。第三个，我给他买一个钱包，叫他在上帝的面前从今以后一生好好管理自己的钱财。21岁对我的孩子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但是这一天对他来说也是个悲哀的日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身份，我们父母的身份，在侍奉工厂转换的时候，我的第一张绿卡落掉了。所以21岁的孩子从那个时候起就不能跟着父母得到绿卡，绿卡他必须完全的就好像随流飘去一样。那一天我到梅西买了最好的3件礼物，我记得突然一个奇迹发生了，我拿一个皮夹子放在这个售货员的面前，他刷卡刷下来，这个条形码一刷刷下来是0.01，只有1分钱。明明35块的一个汤米的皮夹子，只有1分钱。再刷一次还是1分钱，再刷一次还是1分钱。他说你能不能再去捡挑一个？我说不用了，我说不用了，上帝给我的就是那一个。我在神面前祷告，上帝啊，你为什么让我只有一个？或许在人看来是没有办法解释的，或许就是这个汤米的那个名牌公司觉得，或许是多少万的顾客里面有一个头彩，或者也可能是梅西的公司真的给一个顾客有一个头彩。但是这个时候我听到圣灵对我的声音说，你作为一个父亲不用担忧你的孩子以后怎么样，这个孩子是我的，他给我，我是想用地上最好的祝福来给我的孩子。但是上帝说，借着这只有1分钱的一个皮夹子来告诉我说，这个孩子是我的。是的， 当我们生养孩子的时候，在心里要有个认定，这个孩子是上帝的产业，只不过是上帝托付给我。我们所生养的孩子，在神的眼里，从来就是他所赐的产业。他的心愿是越人得着敬虔的后裔，他盼望借着我们父母的手，把孩子从小培养成为一个从小就能认识他、相信他、也愿意跟随他的人。说实在的，今天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在培养孩子的目标上，我们是否想过，今天他是否应该在一个最好的社区里面上一个最好的小学？我们是否也想到未来他应该上什么样的大学，甚至有一天他应该做怎样的、从事怎样的职业？但是我们却很少的想过，上帝在他们的心上心意是什么。我们虽然自己信了主，却仍然按照世界的标准在培养我们的儿女们。今天需要当头棒喝的是，我们的孩子心里是否觉得爸爸妈妈平日最看重的好像并不是上帝，而是我的成绩、我的名次、我的知识、我的才艺和怎样的有一天出人头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孩子，这些从小跟着我们上教会去传奇的宝贝，一旦进了大学，竟然有80%以上的人就不再去教会，就不再去敬拜我们的父母所敬拜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看看今天上帝的儿女们家庭中的光景，我们不仅要心痛，我们还想有一天如何向来到我们上帝的面前，为着我们的孩子向上帝交账。我想说，今天当我们一心把我们的儿女献在世界荣华富贵、钱财名利的祭坛上的时候，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心愿和托付面前，不只是等到将来，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成了一个失职的仆人了。圣经说，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既然是神的产业，有一天他仍然要归给神。耶稣在行道的时候，有人试探耶稣，拿了一个有罗马大帝凯撒的头像的一个 porter 给耶稣说，耶稣，我们已经在罗马人的手下，我们是不是要造反，不再交税？耶稣拿过这个 quarter 来告诉大家，你们看这上面的头像是谁呀？大家说，这是罗马大帝凯撒的头像。上帝说了一句话，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这里不是要指出一个上帝的门徒要守地上的律法，更重要的提醒是，你是属于世界的呢，还是属于我上帝的？如果是属于上帝的，那就要把你自己归给上帝，乃是理所当然。今天的问题就出在这里，如果我们做父母的自己从来没有想过孩子是上帝所赐的产业，从来没有想过孩子就是神的物，那等到有一天孩子的身量长大了，他离开家里的时候，他离开的就不只是一个眼睛看得见的教堂，乃是离开一个父母从来真实的用你的生命行为告诉过他的上帝。我想今天我们做父母的首先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为着80%甚至更多的孩子，已经失落的孩子，向我们的上帝来悔改。今天的信息是愿人得敬虔的后裔。什么叫敬虔？敬虔就是信主、爱主、愿意为主而活，愿意将自己归在主的名下。当耶和华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出了埃及的时候，就告诉了摩西一件属灵的事，他在命令列命的天使将埃及全地凡是投生的长子和一切投生的畜生都杀死的时候，他定义将以色列百姓的长子和一切的投生的牲畜都归给了自己。大家知道，那个时候是在一个宗族的社会中，在一个宗族的社会中，如果杀死了长子，就意味着杀死了全家和全族；如果得到了这个长子，就意味得到了这个全家和全族。同样的道理，今天当上帝献上了自己的爱子当作祭物为我们的罪被杀的时候，我们这等因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的人，在上帝的眼里就已经成为一个投生的，要分别为圣归给他的祭物。 所以我们今天说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理所当然，不只是我们，也不要包括我们的孩子和我们所有的一切。这是一个属灵的真实，这是一个真理。如果你能够带着圣灵给你里面的开启，你再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不要看到的是，不只是看到的是白纸黑字，你看到的乃是上帝在你身上的一个旨意。圣经记载，上帝要亚伯拉罕将自己的爱子以撒作为一个祭物献给他。以撒是亚伯拉罕多少岁时生的？100岁时候生的一个儿子，老年得子。亚伯拉罕把以撒看作自己比自己的生命更宝贝100倍。但是亚伯拉罕当上帝的呼召临到他的时候，他没有犹豫。他这一生，他知道自己是被神带过来的，他早已认定自己的一切连同爱子以撒都是耶和华的。正在他献祭的时候，上帝就制止了他，对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是的，今天我们有圣经的教导，有圣灵的带领，我们已经不难明白，既然儿女是上帝所赐的产业，是神的物，我们把孩子归给神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当我在上帝的面前的话语面前默想的时候，圣灵突然又开启我看到一个事实，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里面，我看到的不仅是亚伯拉罕的全然奉献，我也看到的是亚伯拉罕的全然释放，在耶稣基督里面，在圣灵的带领里面是全然的释放。大家想一想，以撒这个亚伯拉罕心中的挚爱，若不把它献给神，有一天以撒这个心中的挚爱或许会成为亚伯拉罕家庭的主轴，全家人就会为着100岁生的儿子围绕着他在转。如果不把它献给神，这个孩子就可能成为亚伯拉罕人生中的目标和意义。如果不献给神，这个以撒就可能成为亚伯拉罕所崇拜的一个偶像。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家庭中的儿女的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儿女是我们心中的挚爱，比我们生命更宝贝100倍。但是如果你不愿意把它献给神，我告诉你，其实它本来就是什么？本来就是神的，是神照着你托管的，神早就说这是我的产业，因为你实在爱他了，不仅不愿意到时候归还给神，而想永远的占他为己有。好比一个奶妈奶了人家的孩子，太喜爱了，奶着奶着就把这个孩子看成了自己的孩子，不还给人家了。今天这个你心中的挚爱，比你看为生命宝贵100倍的，可能会或许今天已经成为你家庭的主轴，已经成为你生命的中心，已经成为你崇拜的偶像。今天圣灵要在这里对你的心说话。这几个主日，是的，我的道是特别的重，我在下一些的猛药。所以我听到有人彼此对话是说，牧师这两次的道好像都是对我说的，其实我真的是眼睛没有看到你的，是神的灵在你的心里做扎心的工作。你如果被刺痛了，你就要起来，你已经沉睡了很久了，你要现在要为主的缘故你要起来，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我说过，在今天这个多元的世界中，偶像也变得多元起来了。今天人们拜偶像已经不要是在摩西的时代，似乎我们用一个木头雕一下，用个石头雕一下，用块烂泥坨一下，就成为我们偶像去来拜了。今天拜偶像不用我们膝盖跪下来，只要把前后的次序换一换，将上好的放到治好的位置上，我们就已经实际的进入了偶像崇拜的市场中。我已经举过一些事例了，比如说今天呢，我们不愿意去教会，我们会跟老公说，老公你看看今天孩子赖床，我们就不要去教会了。可能太太跟老公说，或者老公跟太太说，今年我们不要去教会侍奉了，因为我们的孩子已经没有时间了，因为今年我们又多了一项才艺课后的才艺的教育。亲爱的弟兄姐妹，养育孩子，宝贝孩子，尊重孩子，都是好的，也是我们的上帝对我们一贯的教导。 但是倘若到头来我们的孩子在家里不仅成了王帝，最后还成了上帝，那我们不仅在上帝的面前是失职，更是得罪了至高者的本身。愿这些话存记在你的心中。今天我们做父母的要悔改，不仅为自己，也为着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的无知和不幸，不仅无视上帝在他的产业上的旨意，也大大的阻挡了上帝本来要带给我们孩子的莫大的从天来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圣灵开启你我的眼睛，他也同样悦纳我们的悔改。圣经的应许是说，忧伤痛悔的心他并不轻看。是的，实在是看到这几个礼拜来，我看到许多的眼泪，无论在主日的崇拜中，还是在家庭的探访中。在上个礼拜，很多的人来到了前面来悔改，甚至也有不信主的也被信主的那一方拉到前面来悔改。感谢上帝，他们的祝福就从那一刻开始，我们的膝盖只有向上帝跪，我们膝盖里面的一个跪拜的姿势唯有向着我们的上帝。当你在主的面前愿意顺服的时候，上帝的恩典就借着你里面悔改的心，就会源源不断地赐给你。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圣经中告诉我们，圣殿是建造在亚摩利山上的。亚摩利山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座山。如果你真的在主的面前好好的领受的话，圣灵会开启你。上帝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原来圣殿并不是一个建筑物，乃是一个献祭的地方。当你愿意将自己的心中的挚爱献给上帝的时候，神的宝座、神的圣殿就设在你的心里，就在你的家里。神因会因着你今天的奉献，就会将天上的祝福大大的赐给你和你的孩子。所以说，第三个革命性的一个转变，会给你带来莫大的属天的祝福的，那就是在圣灵的带领中，你哪怕是此刻有一个愿意说，主，我愿意将我的挚爱来献给你，不要让它成为我一个偶像崇拜的一个试探，因为它本身就是属神的。现在我要来讲第二个方面，是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圣经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既然是神的产业，那我们作为代管的仆人，理所当然就要照着上帝的心意养育我们的孩子，去管教我们的孩子。现在就来让我们一同来领受上帝一个非常重要的托付。大家可以把圣经翻到生命记第十一章，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生命记第十一章，我们要一起来读第十八节和二十一节。我们大家请把圣经翻到生命记，那是旧约的前第五篇。生命记，我们在生命记中翻到第十一章，第一章十一章里面我们看到第十八节到二十一节。我们今天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上帝给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托付。翻到了，我们就大家一起来诵读。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使你们和你们的子孙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上得以增多，如天福地的日子那样的多。愿神纪念他的话，愿神在这时候开启我们里面的眼睛和耳朵，能够看得懂听得明。在这里上帝清清楚楚地要我们这些做教导的父母，自己首先成为一个被上帝教导的人。他要每一个做父母的首先有一个受教的耳朵，有一个受教的舌头。每一个父母要自己看重和认识从耶和华而来的智慧， 甚至把自己整个的人都浸泡在上帝的话语里面。他要每一个做父母的都要将上帝的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记在手上，戴在额上。他要让我们父母整个被上帝的灵所浸泡，被上帝的话所光照。其次然后做什么呢？其次我们再来养育和管教我们的孩子，以致让我们的孩子无论坐在家里，出外行在路上，无论他是躺下还是起来，他的心里也跟我们一样可以来思想上帝的话语。不会看到的不再是白纸黑字，而是我们的孩子可以照着行为举止照着上帝的心意。再次是什么呢？他要我们把他的话写在门屋的门框上，并在城门上。这里不是要我们家中放几个金门的摆设，而是要我们每一个上帝儿女的家里，甚至我们所到之处都要高举他的话，遵行他的话，见证他的话。这样我们就可以蒙受他在耶稣基督里应许我们所有的福气。这个话是真的，上帝已经兴起如彩云般的见证在我们的周围。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初我会被基督吸引，首先看到的不是耶稣基督，乃是看到属他的儿女们在教会里做出了那美好的群体的见证。今天我们的教会中一个一个家庭在更新，一个一个家庭来到上帝面前悔改重建。那些没有信主的来到了这里，心就被感动，他们不能不将荣耀颂赞来归给主，能够让他们得到福气的我也要。我今天看到一位弟兄信主了，这个弟兄已经在教会进出很久了，他的太太也信主了，刚才他举手了，我看到他的脸是带着圣灵的感动在里面，高举的手是愿意被世界上的人知道我已经是上帝的儿女了。愿人得敬虔的后裔，这是上帝的心愿。上帝对做父母的说，你们要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对大家说，是我们生命的上帝其实是最重视教育，最注重知识，最懂得教导，也会最会著书立说的人。我们想说这好像上帝很像我们中国人啊，但是我要告诉你，不是我们中国人上帝像我们中国人，乃是我们中国人应该怎么样像上帝。上帝写了一部最伟大的著作是什么？圣经。这里面有最完整最公义的律法。礼拜六的时候我在游击啊，在跟他们布道啊，一些学生们啊，法学系的学生们提出很多挑战的问题啊，其实我就告诉他们，如果今天你能够认识上帝，知道那公义的源头是从上帝而来，知道那慈爱的源头是上帝而来，你的心将不一样。你不仅看到有一天你里面秉持的一个公义从神而来，你也看到你自己也必须服在上帝慈爱和公义的手下。因此这样，有一天神兴起你在某一个社会的职奉上工作，你因着人认识神，你会将很多的祝福来带给民众。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最合理的社会学，最有效的管理学。上百万的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中有整整40年，在那些供应非常贫瘠的时候能够有这么美好的管理，如果没有严谨的社会管理学怎么可能呢？这里还有最严谨的建筑学，圣殿。我告诉你，当年的会幕是神告诉摩西所绘下来的。当年的所罗门要建造圣殿，是大卫是说，上帝已经将告诉我所有的尺寸了。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上帝也是最富有人性的，他用我们人能够懂的语言，用人懂的文字，亲自将律法写在什么石板上，因此来表明我们上帝的心意。我们从来觉得我们中国人是很懂得教育的。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是说，十年树木，百年什么树人。弟兄姐妹，你想过这句话吗？非常有哲理。树不是可以活千年吗？人至多也只不过活百年，为什么 树不是百年，还是树？树是要百年，而是人是要千年呢？因为在我们中国人的眼里认定，要养一棵树千年还容易，要培养一个百年的人，真的要一百年的功夫，学到老都不容易啊。但是我要告诉你，真正懂得百年树人的是谁啊？就是我们的上帝。摩西整个人生120年，上帝为了最终能够使用他，能够带领百万的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进到迦南，上帝花了整整80年的时间，前40年让他在埃及的王宫里整整学了所有的一切的知识，后40年又让他在旷野中培养他作为一个属灵领袖的属灵品质。我们再来看保罗，今天保罗能够写出整整半本的新约，是因为他跟他过去在大律法师加马列门下读书是分不开的。今天我们的问题不是出在要不要好好的让孩子读书，我们的问题是出在孩子这一生要为谁好好读书，是为着长大以后有一个可以赚大钱的职业呢，是为着我们爹妈跟别人说起来脸上有光呢，还是让我们的孩子出人头地，有一天可以证明自己而好好读书呢？还是说我们真是为了给孩子生命，是孩子恩典，愿孩子成为敬虔的后裔上帝而好好读书呢？今天圣灵非常真实的直接的将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放在我们做父母的面前。圣经说养育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无论你的孩子今天的光景如何，我们做父母的应该只有一个心愿，在孩子与我们相处的有限的年日里，要把耶稣尽快的介绍给他。有一天我们这些父母不在了，耶稣还在他的身旁。只要我们的孩子在跟我们有限的年日里，他已经学会了敬畏上帝，你我做父母的心就可以放下了。今天在我们家庭中，我最感动的就是一幕家庭礼拜。现在我的孩子19岁就离开了，6年了，他已经独立生活了，已经成家立业了。我还带着一个9岁的小儿子。每年我们家庭都有一个一起的相聚的时间，在出游的过程中，我们会有将一天的时间分别出来做家庭的礼拜。我的大儿子和他的媳妇就负责敬拜，我会负责信息的短讲在主的面前，然后我们一同的祷告。记得3年前他刚结婚的那一年，我叫他们预备信息。我的小儿子那时候只有6岁，也跟着哥哥和嫂嫂一起在唱诗。孩子出来了，两个眼睛哭得通红。哎，我说 Samuel 你怎么哭啊？他说爸爸，这是好的眼泪。6岁的孩子他是说，因为他们在开始带歌的时候，在里面预备诗歌的时候已经被圣灵感动，连我6岁的小孩子哭得一塌糊涂。那一次的整个的敬拜，我小孩子的面前指头是最多的一大把。我相信他其实不是懂很多的道理，但是圣灵的同在，荣耀的光照是那样的厉害。在圣经中有一个义人叫约伯，圣经上说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就是他儿女的数目献祭，有5个儿女，他就为5个儿女献祭，不只是献祭，也为他的儿女们献祭。因为他心里说，圣经上这么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圣经上说约伯常常这样行。圣经说一个父亲如果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圣经说要趁着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圣经说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你管教你儿子，这个儿子就让你得安息，也必使你的心里得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刚才读到的这些经文，教导孩子的经文，大多数都出在圣经的箴言里面。你去读箴言的时候，你会看到里面充满了属天的智慧，充满了人生的哲理。大家知道箴言是谁写的？整个民族写的？犹太人写的，是希伯来整个智慧文学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著作。在这里我想提一下犹太民族。几年前的时候，我曾经看到一篇介绍一本著作的文章， 啊，一些人类学家写了一本书，调查以后写了一本书叫《钟形曲线》，好像钟的形状，钟形曲线。他在整个的，好像所有的民族的智商的调查中，他看到将当今世界上最聪明、智商最高的，就要数犹太人了。第二等的民族智商少十个百分点的，就是以中国人为代表的东方民族，这里也有韩国人和日本人。所以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天跟老师大家开玩笑讲起来，老师就指着我们的鼻子说，你们中国人就是东方的犹太人。从民族性上来看，我们与犹太人确实有很多相像的地方，比如我们都是挪亚的儿子闪的后裔。哎，我们不是说我们是黄炎黄的子孙吗？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再往前面推，你就可以推到挪亚的儿子。我们的民族和希伯来民族来说，我们都重视家庭，重视儿女，重视知识，也重视教育。但是我终究看到这两个民族在属灵上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一个犹太的父母教导他的孩子，他说，孩子，如果家庭着火了，家里着火了，你第一要抢出来的是什么？告诉我，你抢出来的是书而不是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教导儿子抢什么？是抢钱呢，还是抢书？我曾经看过一个电视短片，看到犹太人当今怎么来过除孝节。逾越节的同时有七天的这个除孝节，以后会讲这样的事，属灵的真理。七天的一个完整的时间都在除孝。孝代表什么？孝代表不洁，代表罪恶，代表不小心的时候，这个孝就会全团发起来，使我们整个的人生败坏。于是在七天的时间里面，我看到这个电视短片中，做父亲的如何带着一个年幼的孩子，在自己的房间的每一个角落带着油灯，再找一个看不见的孝，叫花轿。我在想，在一边看的时候一边想，这么年幼的孩子难道还懂这个属灵的真理吗？我在想说，今天我们不是我们在带领孩子，我们每一个家庭似乎都是孩子在带领我们父母。我们父母能在属灵上带领我们的孩子吗？我曾经有几次参加韩国人的晨祷，四点半的时候我赶到他们教会的时候，我真的是不敢相信。我们不是觉得因为儿女们起不来吗？这个时候看到他们的父母带着孩子，七八岁的孩子推着小车，里面坐着睡着可能是五六岁两三岁的小小孩，推到教会，父母带走，他们就跟随来到教会，地上铺着一张张小地毯，都是他们小小孩子就睡在那边。多大的教会，几千人，多到一个晨祷的地步，连讲台上都是人。他们跟我们都是东方人，他们也一样，在北美的文化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属灵上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又比如犹太人都勤劳，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有防患意识。我们每个人，他们每个人都甚至强调到一步，都要有一门养生的手艺。耶稣是学什么的？木匠。保罗是学什么的？织帐篷。他们在人生最危难的时候，至少可以因着这份手艺可以养活自己。我们中国人多少在家教，我们也跟他们一样从事教育，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养生的手艺。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在大公司上班，你们都有吃饭的本领了。但是犹太人，他们认定养生的手艺、吃饭的本领只是一些技能上的智慧。我从圣经的箴言上发现，他们在教导孩子，在努力要从一个技能上的智慧，技能上的智慧是让我们人生是成功还是失败，上升到一个生活上的智慧是聪明还是愚笨。他们又从生活上的智慧上升到一个道德上的智慧，你是良善还是丑恶，又从一个道德上的智慧上升到一个与神的智慧的源头，从真上面的源头建立起一个个人的生命上的关系。因此他们在说，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今天我们这些做父母的能不能看到犹太民族高智商的背后有一份从上帝来的更高的智慧呢？这导致我们今天要好好带领我们的孩子，让他们有心思、有时间来学习、来追求、来经历上帝的。圣经告诉我们，教养孩童 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讲到要教养孩童，要教训儿女，我观察到我们做父母的在孩子的管教上有两个明显的错误。第一个错误是对孩子知识层面的上的管教胜于对生命和道德层面上的管教。当然我也看到我们有人做父母的比较的看重道德，甚至不惜很大的代价把孩子送到基督教的私立学校去。但是常常让我感到讽刺的是什么呢？这些父母自己都不信耶稣，或者信了耶稣也不靠耶稣，没有路。如果你自己父母不与神同在，即使你把你儿女的送到基督教学校中去，这样的祝福也因着你的愚昧而受到了阻拦。我们常常为着孩子的学习成绩抓狂，却很少为着孩子的胆怯、逃避、放任、着迷电玩游戏而担忧。我们常常为了孩子肯多学一门才艺而费尽心机、软硬兼施，但我们很少为我们的孩子的谎言、妒忌、骄傲、随波逐流而焦急。第二个错误是什么呢？第二个错误是我们管教的本身。我们的错误不是不管教，而是管教的目的。我们常常是随着自己心里的喜好来管孩子，并不是因着他们道德和生命上的圣洁与良善。我们常常着眼点是在孩子如何在意志上服从我们。虽然每一次的管教我们都会以孩子的意志上的屈服而告终，但是每一次的结果并没有让你我的孩子心里对你这个做父母的更加的敬重，对真理更加的顺服，对上帝更加的相信。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一天你突然发觉你的孩子都比你高了，你再也打不动他了，你再也骂不过他了，他心里，你的心里会产生出无限的悲凉。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孩子当他们离开了你我父母的时候，也差不多等于离开了教会，离开了上帝，随流飘去。我最近听到了一位传道人跟我痛心的分享，是一个传道人，他说我的女儿进大学一年就好像刘姥姥进大观园，里面被吹得东倒西歪。他说还好他里面有神，也是爱主的，我们每一天迫切在主的面前为他祷告。做父母的你要知道今天是一个怎样的时代，这是一个荒谬淫乱的时代。50%的高中生都有性行为。最近我看到世界日报的统计，我看到它上面的一个统计是说15和19岁的少女们1000个人里面有40个人已经生下了私生子。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我们父母更要为我们的孩子在属灵上的归属，我们要来祷告，要来警醒。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注意到今天北美华人的倾向是大家都很看重知识教育，哪个学习好我们华人就会往哪里搬，哪个课后才艺好我们就希望我们孩子学哪样，钢琴、绘画、舞蹈、游泳、足球不一而足，直塞到我们孩子作息表中，不再有任何的空间。原本周末是孩子们所享受的，如今却成了孩子们的苦难。我想作为父母，我们能够为孩子多创造一点的学习条件，多让孩子们学习一些知识技能都是好的，但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这些做基督徒的，千万不要为之过了头，不要太过迷信孩子所学习的知识和技能，不要把儿女的教育看成你现在生命的中心和重心，以致失去了你里面本来可以从神来的平安和从神来的祝福。我们其实可以不仅想一想犹太民族的光景，我们也可以想一想我们自己里面原来的光景。我们其实都是学了知识的，都是有了技能来闯荡美国的，但是这并没有最终成为我们生命的依靠和幸福的保证。若不是今天有上帝的怜悯和恩典临到我们的家庭，我们吵了还是吵了，要打了还是打了，要离了还是离了。我们自己尚且如此，我们的孩子如果今后只靠这点东西，会比我们的日子过得更好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想一想，其实孩子与我们相处的年日非常的有限，少则3-5年，多则10年8年， 他们就要远走高飞了。我们要听神的话，什么才是最要紧的，要让他快快学习明白的。好像犹太人在教导儿女们，如果家里着了火，最快的能够抢出来的应该是什么？千万不要等到有一天，当我们的孩子知识和声量长大了，要离开我们了，但是他的生活的智慧、道德的智慧以及与神之间的关系却没能一起的增长。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样的光景是何等的糟糕，又是何等的令人担忧。圣经上讲到耶稣的成长是这样的，他说耶稣的知识和声量并神与人喜爱他的心都一头的增长。耶稣的智慧他在增长，和他的声量一同在增长，就像我们的孩子也应该这样慢慢的增长起来。神对他喜爱的心和人对他喜爱的心也都一同的增长。主耶稣其实是我们效法的榜样。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愿你的话沉寂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光照，成为我们的引领，也成为我们今后的祝福。亲爱的主，在儿女的问题上我们曾经得罪过你，我们从来过去只是认为儿女就是我们私有的财产，我们想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今天我们要来到你面前悔改，我们要将本身属你的孩子再一次回到你的祭坛上。主啊，我们要说我们不仅是属你的，连同我们的孩子也理所当然的要归给你。因为我们过去的小性，因为过去我们的无知和愚昧，我们错待了我们的孩子。愿主在我们心里面做感动的工作，做教导的工作，做引领的工作，不仅引领我们，也引领我们的孩子能够来归向你。愿我们做父母的多为我们的孩子的永生来祷告，多为孩子身上属灵的品质、属灵的智慧、生命的智慧来祷告。愿主也让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聪明的孩子，里面不仅能够明白知识，更能够明白智慧从你而来。愿主让我们能够在孩子有限的相处的年日中，让我们孩子真的能够成为一个敬虔的后裔。你的祝福不仅临到我们的儿子，临到我们的女儿，临到我们的孩子，你要临到我们孩子的孩子。主，这是你的心意，愿人得敬虔的后裔。主啊，你要在我们的家庭中得着当得的荣耀，你的话语要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亲爱的主，我把亲爱的弟兄姐妹都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在我们的教会中将一个一个的家庭重建更新起来。愿主在我们的教会中得着当得的荣耀。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